哎，今天继续回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九章1到19节，题目是“扫罗的悔改”。所以，我们如果有圣经，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九章1到19节。好，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九章1到19节。我们这个后面的 PPT 这个控制权能不能给我？谢谢。好 ，OK。好，我们一起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不喝。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亚纳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亚纳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吃过饭就健壮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你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愿你的圣灵来也帮助小孩子忠心的传讲你的话语，帮助孩子定睛在你的身上，忠心的来服侍你。主，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愿你的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这里。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是扫罗回转的故事，所以在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扫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再看扫罗的回转，在扫罗的回转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那最后我们来看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那我们在这《使徒行传》，我们知道是《使徒行传》，我们无论是两位长老还是王通弟兄，我们都讲到《使徒行传》的中心。核心的章节是《使徒行传》的1章8节，所以圣灵，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一直到地极，做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的话，前面1章到7章是在讲耶路撒冷的教会，讲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看到其中关键的核心的人物是谁？是彼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彼得起来讲道，然后我们在后面看到彼得和约翰他们去圣殿里面讲道，然后他们被带到官长和祭司面前，但是圣灵感动彼得，彼得也站起来讲道，说有3000人信主，有5000人信主，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复兴。然后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史蒂凡殉道， 然后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二部分，就是说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开，要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犹大全地。所以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就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有逼迫，门徒四散，然后到撒玛利亚去，到犹大去各地去，所以把这个福音就带出去。在第八章我们看到那个执事腓力，他在撒玛利亚传道，然后被圣灵带到这个旷野里面，向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传道，然后又被带到凯撒利亚。所以我们在第八章就看到这个转折啊，看到一个转折，就福音开始离开耶路撒冷，要传到犹大全地，传到撒玛利亚，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犹大全地。啊，我们，然后所以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都是讲福音在撒玛利亚，在犹大全地的传播。然后到十三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扫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他和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布道，所以他们受安提阿教会的差遣出去。所以从第十三章一直到使徒行传的结尾，就是说福音要传到地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九章，刚好是在第八章到十二章是在这属于这一个部分，是属中间这个部分，就是福音要传出去，从耶路撒冷传出去，要传到撒玛利亚，要传到犹大全地。所以在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的这个部分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交织，我们看到两个主要的人物。第一个主要人物仍然是前面耶路撒冷，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彼得。那么第二个主要人物就是代表今后福音要传到地极的扫罗保罗。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福音的中心，然后从耶路撒冷开始转移，转移到哪里去？从耶路撒冷开始转移，转移到哪里？转移到安提阿教会，对不对？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被建立，我们也看到在安提阿教会有先知预言，然后他们来募捐来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逼迫，我们看到使徒雅各的殉道，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中心的转移，从耶路撒冷开始转到安提阿，所以安提阿成为一个差派的教会。所以这就是说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中间的这一部分。所以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你可以看成是一个转折，但是也看成是就是说这个福音传播如果是有三段的话，是中间这一段，它要在撒玛利亚，在犹大全地。那么在这当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扫罗。所以我们先看扫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圣经上第一次提到扫罗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就是当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扫罗就是在边上，就是逼迫斯蒂凡，就是当时逼迫斯蒂凡当中的一位，也是像逼斯蒂凡扔石头的当中的一位。那么扫罗当时圣经上说他是一个少年人啊，少年人就是年轻人，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看到斯蒂凡被逼迫被扔石头，所以他心里面很高兴，他心里面很热心，所以他也很盼望，他也很喜欢斯蒂凡被杀，所以他帮着他们来看守他们的衣服。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扫罗，看到扫罗这个年轻人。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但是到后来的话，我们却渐渐发现扫罗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所以你在这个第九章的时候，你看到在第九章第一节，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扫罗仍然像就是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那么在这里看到就是在这个逼迫基督徒，当时的逼迫基督徒当中，扫罗是一个主要的人物，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可以说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领袖。而且这个人他去见大祭司，扫罗可以去见大祭司的，他去见大祭司，然后要了这个文书，要到大马士革去。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去见大祭司要了文书，然后到大马士革去，然后就是说要找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是男女，要把他们捆绑起来，要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从这段的描述当中，我们就看得出来扫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之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二章啊，当扫罗被带到这些，当扫罗回到耶路撒冷，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回到耶路撒冷，他被抓起来被带到犹太人面前的时候，他为自己来申辩，他就回忆他呼召的经历。然后在这当中的时候，他也提到扫罗也提到他自己的背景。 扫罗说他是他的出身，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他是便雅悯人，他是正统的犹太人，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是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而且他是在撒玛利亚的，他是长在耶路撒冷，啊，他是出生在大树，然后长在耶路撒冷，生长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面，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那加玛列是谁呢？大家知道加玛列是谁？加玛列是当时一个很出名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法利赛人。那么加玛列的祖父叫希利，叫希列，然后希列是创建的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学院，他是一个学院的创始人。加玛列是第一个被称作拉比的人，而且是当时据说是当时就是说那个犹太最高会议散黑桌的议会长。所以你可以想想加玛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有非常有威望的人，有威望的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扫罗就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训，他是加玛列的弟子。所以扫罗他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非常热心于法利赛人教导，热心于旧约的律法、摩西的律法的人，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这是保罗的出身。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认为他是一个对神的律法很忠心的人，他是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受过，他有良好的出身啊，他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又有良好的教育，而且他认为他是对神很忠心的人，对摩西的律法非常忠心的，非常热心的人。所以当他看到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在有人教导这样的，有人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教导耶稣所教导的事情的时候，所以扫罗就非常，由于他对律法的热心，所以他就非常的痛恨这一批人，所以他就要去逼迫这一批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是异端，认为他们是异端邪说，所以他要维护神的正统的信仰。所以这就是扫罗，那是他是这么一样的人。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看到扫罗的回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扫罗回转的一个经历，我们看到他在往大马色去的路上，忽然有大光照到他，忽然天上有光，四面就围绕着他，然后扫罗就摔倒在地上，然后有声音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就问主啊，你是谁？当然扫罗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所以你看到他说主啊，你是谁，对不对？他已经称呼他主啊，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能够称呼主的是人是谁啊，对吧？那只有一位，那就是神。但扫罗在这里就说主啊，你是谁？当时周围的人跟他同行的人的话，他们也站在那里，他们听见这个声音啊，却看不见人，他们听见这个声音也听不清楚。所以当扫罗后来在这个使徒行传22章26章在回顾他的经历，他的被拣选的经历的时候，他说当时周围的人都听见那个声音，但是没有一个人听清楚那个声音在讲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清楚那声音在讲什么。然后之后他就眼睛就瞎了，之后眼睛瞎了之后，然后他就到了大马士革，到了大马士革的一个叫直接的地方，他就住在那里三天的时间，他眼睛看不见，三天的时间他不吃不喝，然后他在祷告当中，神就给他一个异象，他在祷告当中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有一个人叫亚纳尼亚，看到这个亚纳尼亚过来按手为他祷告，然后他的眼睛就能够再次看见。所以他在祷告当中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很奇怪的是，那个同时在这个大马士革有一个人，真的有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叫亚纳尼亚。那个亚纳尼亚圣灵就感动他，圣灵感动他，对他说：“亚纳尼亚，你要去到直街上找一个叫扫罗的人，你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那亚纳尼亚听到这个话之后，亚纳尼亚心里面是很挣扎的，他心里面是不愿意去的， 他是不愿意去，是很挣扎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知道扫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而且是一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领袖，来带领着人来逼迫基督徒的人。而且他也知道扫罗是领了大祭司的文书，要到大马士革来要抓基督徒的，要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的。所以亚拿尼亚听到这个圣灵的感动，圣灵对他的话的时候，他非常不愿意去，他心里很挣扎。所以他就对主说，他说我知道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抓逼迫我们的人，但是圣灵就感动他，让他去。所以他就顺服，他去了，去了他就见到扫罗，为扫罗祷告。然后当他为扫罗祷告的时候，扫罗的眼睛就亮了，他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的东西掉下来。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上说他就受了洗，然后吃过饭就健壮了。所以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跟我描写的扫罗悔改的这么一个经历。那在这个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我们看到是上帝的拣选，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自认为他对律法很热心的人，他是自认为他是对神很热心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他不是按照那个真的知识来对神热心，不是按照那个真的知识来追求神的人。所以他虽然热心，但是偏了。所以对这种人来说真的是很难，你知道吗？很难让他能够回转过来信主，因为他认为他信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知道啊，我们讲的就是说一个不可抗拒的恩典。我们讲的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是这个神拣选的恩典是没有办法抗拒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临到扫罗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抗拒的。所以有个大光，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一个大光照在他的身上。那么有声音从天上对他说，扫罗啊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自己的拣选，神自己向他显现，神用大光来照他，神的圣灵也对他说话。他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个人的信主，首先是扫罗的信主的经历，我们看到首先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光来光照他，是神的声音来对他说话，神的声音来对他说话。但是我们在扫罗的信主过程当中，我们又看到弟兄的服侍。那么要扫罗信主的话，要扫罗信主，我们看到似乎不需要人的服侍，但是我们在这看到神就乐意让亚拿尼亚来服侍他，神就乐意让亚拿尼亚在这样的一个事工上面有份。所以神就感动亚拿尼亚，对他说，你去到直接上去找一个叫扫罗的人，你为他按手祷告。但是亚拿尼亚听到这话还是不愿意去的，对不对？他是不愿意去的，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眼睛来看的话，这个扫罗这个人无论如何他是不可能的，他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是不愿意去的。但是圣灵就感动他，他就去了，他还是去了，他选择说服，他还是去了。但是去的时候他就发现神已经预备了，神不但是感动他，而且神已经在扫罗的心里面做工，神已经在异象当中，在祷告，在扫罗祷告的时候，在异象当中已经告诉扫罗说，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过来要为你祷告，你的眼睛就得以恢复。所以当亚拿尼亚顺服的时候，顺服圣灵的感动，他能克服他的这个拦阻的时候，心中的拦阻的时候，他去，他愿意顺服神，愿意去做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不但在扫罗身上，而且在亚拿尼亚的身上，通过亚拿尼亚的服侍，使扫罗能够信主，能够回转。所以我们在这个扫罗的这个信主的经历上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首先是上帝的拣选，那是上帝的恩典，神的光光照他，神自己对他说话。我们也看到弟兄的服侍，我看到亚拿尼亚在为他按手祷告。所以我就想起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当时在校园团契里面，在 crew C 里面，在 crew 里面，当时我们在 crew Pro 里面的时候，我们每年到夏天，我们今年我们的 Youth 有 Shadow Mission 对吧？我们要拆出去，啊，要去传福音，啊，但是我们当年也是这样，我们每年到夏天，我们的校园里面，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的 Shadow Mission， 是怎么样一个 Shadow Mission 呢？就是说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们在杭州。我们会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们到南京去，或者到武汉去，或者到合肥去，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们要到这个大学里面，我们去传福音。所以在那个暑假开始之前，我们就开始的预备，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做 fundraising， 我们来筹集这笔钱，然后我们就出去传福音。我是参加2000年那一次到南京去的传福音，那个短宣。在那个短宣的过程中，我就深切地体会到那是神的工作，说真的是在那个时代，在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那个年代的当中，真的是很奇妙的。现在想象都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当时就是说在校园里面传福音，这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他对耶稣基督的了解都是在我们的那个小学，在我们的课本上面的，都把它当作神话的。但是当你去向他传的时候，很多人就在这个半个小时15分钟之内，他们就选择接受耶稣基督，他们就选择信主。这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两个人向我传福音，半个小时之内我就接受了。你后来再去就发现很难了。所以呢当我在回想的时候，我是参加那一年的那个短宣，我是亲身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面碰到人，当我们在一个宿舍里面一个一个敲门去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不愿意去，很难的，你知道吗？那个是，就我们想想，要是被的人抓住了怎么办？我们想想，要是那个人不欢迎我们怎么办？所以心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难处，有很多这样的挣扎。然后在那个学校的校园里面看到人在走的时候，我们在想要不要过去抓住他，给他传福音。心里面我有很多的那个拦阻，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当我们去的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我自己能够有这样的感受。我们那个时候刚刚信主一年两年的时候，然后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我们给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奇妙的，然后我口才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当我们向着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就滔滔不绝的能够讲出来，然后那个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就在脑子里面，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就能够显现出来。所以那真的是很奇妙，有圣灵的同在。然后那这些人呢，他们听到福音之后，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当中有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愿意相信，愿意接受。所以你在这里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恩典。神已经在这些人的心里面已经预备他了，神已经光照他了，已经通过圣灵来光照他了，神已经通过圣灵来在他的心里面对他说话了。所以当我们说服圣灵的感动向他去传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们讲的是真理，那个是真理，那个心里他们心里面就有声音对他们说那个是真理。所以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他们就愿意相信。所以这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扫罗这个信主的经历上面，我们看到神的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人的回转，首先是上帝的恩典，是神的拣选，是不可抗拒的恩典，是神他圣灵来光照我们，在我们里面动工，是在神的借着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但是同时又是借着人的工作，借着弟兄的服事。所以保罗在圣经上说，没有，如果没有听到，怎么能够信到了？但是如果没有传道的，你怎么能够去听到呢？所以神乐意邀请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一起与他同工。神并不是需要我们，但是神乐意我们能够与我们一起同工。好，这是扫罗信主的经历。然后我们最后思想一个，就是福音的大能。在福音的大能，在路加福音的15章，我们知道就是关于那个浪子的故事，对不对？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说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那小儿子呢，就是说在他父亲还没死的时候，他就想要他的属于他那个财产，他就对他父亲说，你把属于我那个财产给我，我要到外面去。 所以他父亲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他的财产给他。所以这小儿子就拿着这个钱，然后到外面去花天酒地的，后来很快就把这个钱花完了。花完了之后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去给人家养猪，然后没有吃的，只好给猪来抢食物吃。他最后他说，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我父亲有很多的仆人，我要回到他那里去，我哪怕在我父亲家里面做一个仆人也好。所以他就回去了。他回去看到父亲老远在他的村口来，在那里一直在那等着他，等着他回去。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我们看到一个小儿子回转的故事。我们看到小儿子的回转，我们看到父亲对小儿子的接纳。那父亲对小儿子说，把那个戒指给他，然后说我们要有一个 feast， 我们要有一个盛宴，我们来庆祝我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浪子的回转，看到浪子的回转。但我们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大儿子呢？我们看到浪子似乎得救了，对不对？那个大儿子有没有得救？大儿子有没有得救？我们看到大儿子看到这个父亲对小儿子这样的时候，他心里就很不甘，心里就很不平。他说，父亲啊，我在这里，我在你的身边一直兢兢业业地服侍你，你从来没有为我杀过牛，宰过羊，从来没有为我办一个 feast。 但是你这个儿子，他把你的所有的家产都浪尽了，他回来了，你给他办一个 feast。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但我们当然知道那个大儿子他心中没有对他兄弟的爱，对不对？所以他在他父亲面前的服侍，我们知道那是在律法当中的服侍，在律法当中的服侍。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我们看这个浪子的回归，我们这个小儿子可以得救。那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大儿子可不可以得救？福音可以来拯救这个小儿子，一个浪子，那福音可不可以来拯救一个律法主义者，来拯救这个大儿子？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看到扫罗就是这个大儿子，对不对？扫罗就是这个大儿子，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是对神极其热心的，对神的律法极其热心的。所以他是在大加玛列的门下来受训，所以他是这个大儿子当中的大儿子，对不对？所以他是这个大儿子。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福音在这个大儿子的身上是怎样的拯救这个大儿子。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大能是一个使死人复活的大能。我们看到当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碰到这个大光的时候，他被这个大光照耀的时候，之后我们看到他是眼睛瞎了，他看不见，说他眼睛看到的都是黑暗，对不对？都是黑暗，看不见，而且三天的时间他是不吃不喝的，就好像一个什么呀，就好像一个死人一样，对不对？看不见，不吃不喝，就好像一个死人一样，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三天的时间让我们联想到什么？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三日之后他复活，对不对？让我们联想到什么？约拿的神迹，是不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的时间，是不是？然后三天之后鱼把它吐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的三天的时间，他的眼睛上他是好像蒙了鱼鳞一样，他看不见，而且不吃不喝。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医治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但耶稣基督就吐唾沫和泥，然后抹在他的眼睛上面，然后对他说，你去那个池子里面洗一洗。所以他就听了，他就去池子里面洗了，洗了之后他眼睛就看见了，对不对？他眼睛看见了。后来那个法利赛人，那个周围的法利赛人在周围就责难耶稣，然后耶稣就，其实耶稣的对话，在耶稣对话当中我们就看出来，耶稣就认为这法利赛人他们是瞎眼的，他们虽然有眼睛但却看不见，他们是生来是瞎眼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最终捆绑，在最终被罪捆绑的人，所以他们在最终是一个死人，在最终是一个死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扫罗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当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眼睛上好像有鱼鳞的东西掉下来，那个东西就好像鱼鳞一样的东西，好像猪油一样蒙了他的眼睛，蒙了他的心。当亚拿尼亚按手为他祷告的时候，那个东西掉下来他就能够看见了。他看见以后，然后受洗以后，然后吃饭，身体就健壮了。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看见，这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代表，对吧？一个象征。所以扫罗这个得救的经历告诉我们说，福音在这个扫罗身上产生了一个死而复活的能力，产生了一个死而的复活的能力，就使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福音不仅可以救这个小儿子，但福音也可以救大儿子。我们知道小儿子是代表什么？小儿子代表那个我们今天说那个反律法主义者，对不对？自由主义者，就放纵肉体的情欲。小儿子代表这种人，说他是有钱了，他给他父亲要钱，有了钱之后就什么，在外面花天酒地，把那个钱马上就花光，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啊，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是面临这样的一种试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物质上有很多的富裕，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被，我们很容易舒适，我们很容易追求舒适，追求安逸，我们很容易体贴肉体的情欲，体贴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是像小儿子一样。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我们看到福音可以改变这个小儿子，让这个小儿子来得救。然后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大福音同样也可以改变这个大儿子。那大儿子是代表什么？代表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他是刻苦己身，他是一个来律己、竭力的追求，来追求完美的这么一个人，来追求完美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律法主义者？我们有没有这样像这样来竭力的追求完美的人？所以律法主义者是靠肉体，对不对？他是靠着自己的肉体，希望靠着自己的肉体能够得神的喜悦，希望靠着自己的肉体能够称义，能够做到完美。所以小儿子和大儿子代表，一个代表自由主义，一个代表律法主义。自由主义是体贴肉体，是放纵肉体的情欲，追求享受，放纵肉体的情欲。那律法主义者是靠肉体，希望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得神的喜悦，可以做到完美，我可以称义。那福音不仅对大儿子有用，福音不仅是对大儿子，对小儿子有复活的大能，而且对大儿子也同样有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今天看到在保罗身上，他是代表这个大儿子，福音在他身上有这样复活的大能。那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工作的，对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工作，那么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工作？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的工作？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的工作？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工作观？基督徒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工作观？有没有人能够给我说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去工作？那有些弟兄姐妹经常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对不对？我的盼望在天上，在将来那个将来的那个荣耀，那个将来的荣耀为我存留，所以我就轻看世上一切的东西，所以我在世上我也不好好工作，因为那个没有意义。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没有，没有还好。但是我自己有过这种的误区，走过这样的弯路，我盼望着弟兄姐妹也不要走这样的弯路。所以我们就用基督徒的工作观来看，那么在工作当中有那个放纵肉体的情欲，有自由主义的，但也有律法主义者。有律法主义者，比方自由主义者就认为，就是说反正这个世界要过去，对不对？反正就是说我的盼望在天上，在天上有荣耀为我存留，所以我在地上我不需要，那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干嘛要投时间在这些短暂的事情上面呢？ 所以我不行，我没有必要花费我的心思，花费我的精力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这是自由主义者。所以在就不好好工作，不忠心的工作，不尽职的工作。那么还有一种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工作狂，对吧？工作狂，一周然后从周一到周六工作，每天从8点钟到晚上10点钟。所以我们说的 workaholic， 他就希望通过工作能够来取得自己的认同，能够取得自己的价值，啊，能够取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在福音里面，就是我们要这两个都要避免，我们要发现这两个都是有问题的。首先在福音里面，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对不对？神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罪都已经被赦免。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已经的愤怒已经向我们平息，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而是什么？儿女的心。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纳我们，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这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所以这就是福音的 indicative 啊。所以我不知道中文这 indicative 怎么翻译的。 indicative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怎么一个状态。但是福音，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神已经完全的接纳我们，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但是福音不仅有 indicative， 还有 imperative。Imperative 什么意思？就是既然我们是这样的身份，那么我们基于这样的身份，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才能够与我们的身份、与我们的状态相符呢？所以我们首先要，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成圣，讲的成圣。所以我们首先要有这个 indicative， 福音当中 indicative， 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知道我们现在在神里面已经被完全的接纳，无条件的接纳。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基于这点，我们再看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态度。所以你不需要通过工作，工作来证明你的价值，你不需要通过工作来证明你的 value， 来证明你的 value， 因为你在福音里面已经被神完全的接纳，已经被神完全的接纳。那另外当然的话，有些人工作狂是出于一个动机，是有一个不安全感。是有害怕，我如果不努力的工作的话，我就会失去这样的工作，我就没有能力来养我的家人。那么对于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看？所以我们知道福音的改变，它是一个从心里面的改变，它是从心里面的改变。所以我们需要切切的祷告来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所以对工作狂的人来说，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你如果从周一到周六你一直在工作，你一直从早上9点钟工作到晚上10点钟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是有问题的，你的里面是有问题的。那么你就应该去想，我这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是什么？我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我是出于要在工作当中来证明我自己，要通过工作来自义呢，还是我就是说是出于一种不安全感？如果你是出于这种不安全感的话，你就应当知道，就是说这是其实上是一种小幸，其实上是一个不幸。所以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这是个罪啊！如果小幸和不幸就是罪，对不对？不相信神的供应嘛，不相信神的掌权嘛，所以这就是个罪。所以在福音当中，我们如果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的小信来悔改，为自己的小信来认罪。然后呢，然后求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求神来加添我们的信心， 然后最后我们的心里面的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我们的心理的改变要反映到我们的行为的改变。所以这是对那个律法主义来讲的，那这对于那个放纵自由肉体的情欲，说我们不愿意工作享受，那么其中有一个动机，如果你就在工作当中你发现你不能够做到忠心，你不能够忠心的去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去思考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背后的动机可能是偷懒懒惰，可能是体贴肉体的情欲。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发现这其实也是一个罪，对不对？这也是罪，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这个体贴肉体要在神的面前悔改，那同样也求神来改变我们，求神赐我们忠心，也求神让我们能够在工作当中能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工作。所以最后的话也是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那个心理的改变要反映在行为上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看到福音在扫罗身上的能力，福音在扫罗身上一个使死人复活的能力。他本来是他扫罗是代表那个律法主义的，他是靠律法来称义，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靠自己的肉体来称义。那同样的话，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放纵肉体的情欲，是体贴肉体。但这两个的话，福音他这两无论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都需要福音，无论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福音在他们的身上都有这个使人死而复活的大能，死人复活的大能。那最后我们看就是说，福音不仅使人死而复活，而且有一个更新的使命，更新的使命。所以神呼召扫罗，神呼召他，神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色列人面前传扬我的名，宣扬我的名。所以我们知道，然后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26章，当扫罗带到这个巡抚面前的时候，扫罗回忆他的悔改的经历的时候，他说神是当时神对他说，我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你要所指示你的事要证明出来，我要差你到那他们那里去，他们就是百姓和外邦人，我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救赎，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知道是当扫罗从死里复活啊，死里复活重新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的时候，然后神就给他一个新的使命，他的新的使命是他要去，是外邦人，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在外邦人当中宣扬福音，宣传福音，使外邦人都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在扫罗身上的工作，然后最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我们看到扫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看到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看到他第三次的旅行布道，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他后来改名叫保罗，最后看到是保罗是在罗马被带到罗马，在罗马宣讲神的福音，而且没有人禁止他，而且罗马的士兵派人来保护他，所以他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福音复活的大能在扫罗的身上更新他，使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自己在罗马书的8章说从此以后我不再是靠肉体，而是靠在我里面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不体贴肉体，不靠肉体，而是靠在里面的那个圣灵。所以扫罗才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的肉身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看到扫罗被这个福音更新，死里复活，而且接受一个新的使命，把他福音传到地极去。 看到神的旨意在通过扫罗成就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让福音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活在我们的身上。第一个方面，我们不要体贴肉体，我们不要做那个放纵肉体情欲的自由主义者。第二个方面，我们也不靠肉体，我们不做那个律法主义者，不靠自己的肉体，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在我们里面那次生命圣灵的律，靠的是福音死而复活的大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天父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靠着福音而生活，主啊，帮助我们不体贴肉体，也帮助我们不靠肉体，主啊，帮助我们不做小儿子，也帮助我们不做大儿子，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靠着福音来生活，让福音死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显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扫罗那样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现出来。天父，你如何拣选扫罗，主啊，也求你来拣选我们。你如何差遣扫罗，也求你来差遣我们。主啊，让我们一生能够忠心的服侍你，忠心的跟随你，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还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主啊，让我们都能够靠福音死而复活的大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